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六，耶路撒冷的宣讲事工，路加福音19:28-21:38。耶稣在往犹太地区的路途上，曾在加利利亚施教，现在他要在圣城展开他的宣讲事工。他到了耶路撒冷，也就是他面临苦难、死亡，继而复活的地方。这些即将发生的事，使他的宣讲显得更为迫切。耶稣融进耶路撒冷，19:28-40。耶稣说了这些话，就领头前行，上耶路撒冷去了。及至临近贝特法格和伯达尼，在一座名叫橄榄山那里，耶稣派遣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庄里去，一进村就会看见一批拴着的驴驹，从来没有人骑过，把它解开牵来。如果有人问你们说，你们为什么解它，你们要这样说：主要用它。”被派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对他们所说过的一样。他们正在解驴驹的时候，驴驹的主人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解这驴驹？”他们说：“主要用它。”他们遂把驴驹牵到耶稣跟前，把他们的外衣搭在驴驹上，扶耶稣骑上。前行的时候，人们把自己的外衣铺在路上。当他临近橄榄山的下坡时，众门徒为了所见过的一切奇能，都欢欣地大声颂扬天主，说：“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君王应受赞颂，和平在天上，光荣于高天。”人群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师父，责斥你的门徒吧。”耶稣回答说：“我告诉你们，这些人若不作声，石头就要喊叫了。”四部福音书都记述了耶稣光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事件，也都有一些同样的报道，只有几个细节稍有不同。对三部对观福音的圣使来说，耶稣这次融进耶路撒冷是他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但在若望福音，这却不是耶稣第一次上耶路撒冷。若进一步对照对观福音内容的一些细节，可以证明耶稣为宣讲事工的需要，曾到过耶路撒冷数次，可能还另有几次在耶路撒冷的逗留并没有被写出来。不过，耶稣这次进入耶路撒冷与其他几次不同的地方是，他被接待的程度不同。贝特法格和伯达尼两地都在从耶利哥到耶路撒冷的路上。从若望11:17-18，我们知道耶稣在伯达尼还有朋友，这细节给我们解释了他怎么预先安排了一头驴驹。四部福音书在描述这一景时都相当重视撒迦利亚先知书中的预言。从橄榄山下来时，耶稣遇见了一群欢迎的群众。马窦福音和马古福音还记述群众把外衣和树上砍下的树枝铺在路上。若望福音特别描述群众拿的是橄榄枝，但未提到外衣。路加福音记述了外衣，却没有说有树枝，因为其他三位圣使记述了树枝的缘故， 后来有人用以证明进耶路撒冷的意境，事实上写的是以前过帐篷节时的情景。帐篷节本是在阳历九月中，是犹太人到耶路撒冷朝圣庆祝的日子。也许路加圣史所取得的传承故事内容中原本就没有提到树枝，也可能是圣史认为这些细节是多余的而故意略去。总之，耶稣融进耶路撒冷这一景是来自大家的记忆，无论是发生在秋天庆祝的帐篷节，还是在春天庆祝的逾越节。重要的是，耶稣来到耶路撒冷时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其他三位圣使描述，群众喊着赫萨纳，赫萨纳是阿拉美语中常用的一句欢呼词，意思是求主拯救我。路加圣使没有使用这句欢呼词，因为他的写作对象是外邦人听众，对这句欢呼词不太熟悉。其他三部福音书都记述因上主之名而来的，路加福音记述的则是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君王。路加圣使的描述把耶稣来到耶路撒冷连接于天主之国即将显现的教导上。作为天使们歌颂耶稣诞生的回响，群众现在大声颂扬和平在天上，光荣于高天。天使们过去歌颂耶稣的诞生，现在成了群众对他来临的欢呼。路加圣史描写这些在群众中的法利赛人，不像马窦圣史描写的那么严苛。马窦圣史在耶稣洁净圣殿之后，才把法利赛人安排出现在圣殿中。路加圣使则把法利赛人安排出现在耶稣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而且他们好像比较警醒，而非具有敌意。耶稣回应说，这些人若不作声，石头就要喊叫了。事实上是一句夸大之词，为要挑战他们才说的。哀哭耶路撒冷，19章41到44节。耶稣临近的时候，望见京城，便哀哭他说，恨不能在这一天你也知道有关你平安的事，但这事如今在你眼前是隐藏的。的确，日子将临于你，你的仇敌要在你四周筑起壁垒，包围你，四面窘困你，又要荡平你，即在你内的子民，在你内绝不留一块石头在另一块石头上，因为你没有认识眷顾你的时期。耶稣第一次哀哭耶路撒冷，记述在路加13章34到35节。这是出自 Q 源流，然而路加19章41到44这段就只出现在路加福音中，无论在主题和图像上都与路加21章21到24节所提到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预言耶路撒冷的毁灭有关，而且所提到的围攻也都可在耶勒米亚先知书和厄泽克尔先知书中找到。在橄榄山的山坡上，耶稣可以一目了然地看见对面山坡上的耶路撒冷城，圣殿向至圣所开的门就面对着他。传统上在橄榄山半腰建造的主窟耶金堂，就是为了纪念耶稣哀哭圣城。考古学家根据证据所指， 耶稣进城时所经过的城门很可能是埋在今天金门下面的那个门。主历第八世纪时，金门就被封挡起来。现今在耶路撒冷的圣之主日游行是沿着城东面的城墙，由金门北边的圣斯德望门进城。驱商人出圣殿，19:45-48。耶稣进了圣殿，开始把买卖人赶出去，对他们说：经上记载，我的殿宇应是祈祷之所，而你们竟把它做了贼窝。耶稣每天在圣殿内施教，司祭长及经师并人民的领袖设法要除掉他，但是寻不出什么办法，因为众百姓都倾心听他。这段经文的记述与马窦福音和马尔谷福音不同，路加福音把耶稣驱逐商人出圣殿的故事作为耶稣荣建耶路撒冷这一段的结束，路加圣使用了最简单的笔调描写，经文没有提到坐在钱庄上兑换银钱的人，也没有提及牲畜，甚至没有提到用绳索做成鞭子。这句“我的殿宇应是祈祷之所，而你们竟把它做了贼窝”是混合了以赛亚先知书和耶勒米亚先知书的句子。商人们的交易是在外邦人的庭院里进行的，这个庭院被皇家的走廊围绕着，正是为这种交易而建造的。商人们在这里做买卖，并没有越轨。事实上，圣殿的庭院就是为前来祭献的人建造的。祭献者从世俗进入神圣空间，在进去之前必须把世俗的钱币换成犹太人的钱币，再用这些钱币买些祭献之物。因此，耶稣的愤怒并不是因为一些人的贪婪污秽了圣地，而似乎是他完全不赞同在圣殿做任何交易。虽然香火、牲畜、油、谷子都是圣殿祭献时的必需之物，但这些买卖也成了圣殿为司祭们带来收入的方式，在那些铺子里都有他们的股份。耶稣融进耶路撒冷却带了一个不利的结果，司祭长、经师和人民的领袖都在设法要除掉他，但并不包括法利赛人在内。质问耶稣权柄的由来，20:1-8。有一天，耶稣在圣殿里教训百姓及宣讲喜讯的时候，司祭长、经师及长老前来对他说道：请你告诉我们，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或者是谁给了你这权柄？耶稣回答他们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告诉我，弱汉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呢？他们心里忖度说：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他必要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如果我们说是从人来的，众百姓必要用石头砸死我们，因为他们都确信若翰是先知。于是他们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耶稣也给他们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耶稣清理圣殿后，司祭、经师和长老们当然会想质问耶稣的权柄从哪里来。三部对观福音都在耶稣清理圣殿后 被质问他权柄的来源。耶稣的权柄在其宣讲事工中一直是个主要议题，早在议论贝尔泽布的事件上就已谈到这点。这里所说的圣殿首领，包括犹太最高议事机构的公议会成员，由司祭、经师和长老们组成，共有71人，他们就是犹太法庭。在耶稣的时代，他们只在犹太地区有宗教上和世俗上的管制权，重要的事件则必须送往罗马总督等候批准。公议会在圣殿内集会。耶稣谨慎地回答，是为了避免陷入这些首领们的陷阱。若他说其权柄是来自天主，他的确是对的，人们却会指控他亵渎。既然这样，耶稣就只朝不会被抓到判罪证据的方向回应。提到洗者若翰，是因为耶稣用了先知的传承，用以自卫。圣殿首领心中所思量的，表明人们对若翰洗者有极崇高的尊敬，间接地说，这崇高的尊敬对基督信仰是有利的。恶缘户的比喻，20:9-19，耶稣对百姓设了这个比喻：有一个人培植了一个葡萄园，把它租给园户，就往远方去，为时很久。到了时节，他便打发一个仆人去园户那里，为叫他们把园中应纳的果实交给他。园户却打了他，放他空手回去。园主又打发了另一个仆人去，他们也把那人打了，并加以侮辱，放他空手回去。园主又打发第三个去，连这一个他们也打伤，把他赶了出去。葡萄园的主人说，我要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许他们会敬重他。谁知园户一看见他，便彼此商议说，这是继承人，我们要杀掉他，好让产业归于我们。于是他们把他推到葡萄园外杀了。那么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他必要来除灭这些园户，把葡萄园租给别人。众人一听这话，就说，千万不要这样。耶稣注视他们说，那么经上所载，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凡跌在这石头上的，必被撞碎，这石头落在谁身上，必要把它压碎。经师及司祭长在那时刻就想下手逮捕耶稣，但是害怕百姓，他们明白这个比喻是暗指他们说的。这比喻使我们注意到了众人和经师及司祭长的辨识，整个叙述都在讨论先知的传承。培植葡萄园的园主是天主，园户是以色列子民，打发出去的仆人是先知，儿子是耶稣，葡萄园是以色列最基本的象征。早在以赛亚先知书就已提到过，圣咏里也有相似的句子，马窦福音和路加福音中的句子反映了字面上的推断，他们记述了园户们把儿子推到园外，再把他杀了。很多圣经学者认为，如此写是因为有一部编辑者企图把这故事跟耶稣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钉十字架连接在一起。当然， 这一段是在回应耶稣和公义会的争论。公义会的首领们拒绝承认天主在弱汉洗者身上的工作，现在他们仍继续否认天主在耶稣身上的工作。耶稣引用圣咏的句子，匠人弃而不用的废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来说明他神圣的权柄。相同的句子也可在以赛亚八章14-15节上读到。分裂的主题再次出现，做首领的人拒绝了耶稣，但众人却不如此，他们的回应证实天主的应允已在象征以色列的葡萄园中生了根。这由百姓的反应来代表，但这葡萄园也会与外邦人一起来分享。路加圣使也把这比喻的图像和解释用在宗徒大事录中。新约其他书卷与罗马书和伯多禄前书等也都应用了这个理念。给凯撒纳税的问题，20章20-26节。于是他们窥察耶稣，派遣奸细假装义人，要抓住他的语病，好把他交付于总督的司法权下。他们就诘问他说，师父，我们知道你说话施教都正直无私，又不看情面，但按真理教授天主的道路，敢问我们给凯撒纳丁税可以不可以？耶稣察觉出他们的诡计，便对他们说，你们拿一个德纳来给我看，这德纳上有谁的肖像，有谁的字号？他们说，凯撒的。耶稣对他们说，那么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他们在民众面前不能抓到他的语病，且惊奇他的应对，虽金口不言。经师们和司祭长们毫不留情地想趁耶稣不注意时逮到他的把柄。当他们听到恶缘户的比喻而蒙羞以后，就派了奸细去跟踪耶稣，企图抓住耶稣有反对罗马帝国的言论时加罪于他。但耶稣却看穿了他们的阴谋。罗马帝国的钱币对犹太人纳税的问题有很大的象征性，在德纳的正面雕刻着罗马皇帝提比留凯撒的图像，至少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一种冒犯，因他违反了犹太教不允许崇拜偶像的法律。作为顺民的犹太人必须用这钱币给其占领者交纳赋税。于是纳税是否合法就牵涉到触摸偶像的问题。有虔诚信仰的犹太人都不应接触这种异教人的物品。除了宗教原则外，再加上给其占领者纳税是种屈辱。这种纳税不但强迫他们使用违反犹太法律的钱币，而且逼迫他们参与罗马人的异教文化。耶稣的回答不止避开了这些首领设下的陷阱，还指出了正确且正当的行为。耶稣面对以敌意来与他作对的人占了上风，而其说辞对那些效忠罗马帝国又不忠于梅瑟法律的人并未加以指责。这里的教导是对罗马帝国交付税金不会污损自己，不过在天主面前保持义德的更具深刻的意义，比是否要向异邦政府交纳税金的问题重要的多了。关于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 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常被错用在政教分离的理论上。正确的以末世观点来看这句话，耶稣的警语是说，现世会冲击到来世，来世的准绳也会影响现世的生活。
撒杜塞人和复活的问题，20章27至40节。否认复活的撒杜塞人中有几个前来问耶稣说，师父，梅瑟给我们写道，如果一个人的哥哥死了，撇下妻子而没有子嗣，他的弟弟就应娶他的妻子，给他哥哥立嗣。曾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子，没有子嗣就死了，第二个及第三个都娶过他为妻，七个人都是如此，没有子嗣就死了。末后连那妇人也死了，那么在复活的时候，这妇人是他们哪一个的妻子？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为妻。耶稣对他们说，今世之子也娶也嫁，但那堪得来世即堪当由死者中复活的人，他们也不娶也不嫁，甚至他们也不能再死，因为他们相似天使，他们既是复活之子，也就是天主之子。至论死者复活，梅瑟已在经济篇中指明了，他称上主为亚巴郎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及雅各伯的天主，他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天主，所有的人为他都是生活的。有几个经师应声说，师父，你说得好。从此他们再不敢质问他什么了。与法利赛人互相对立的撒杜塞人也特别拿着复活的问题想问到耶稣，是下一个质疑并想看着耶稣犯错的团体。对这一伙人我们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他们是与圣殿仪式有关的保守派贵族。这里所记述的是梅瑟法律规定的待兄弟立嗣律，如果某人结婚后没有生子便死去了，他的兄弟有责娶寡妇为妻，而所生的儿子应归于王者的名下，并有权承继王者的家业。耶稣首先讨论了复活后的生命，继而又讨论到犹太传承中对复活的观念。复活后的生命超出了人们今世存在的范围，因此今世的期望和形式在来世已不存在，而且复活后的生命超出今世的生命。耶稣引用梅瑟的教导，接通了犹太人的信仰来源，同时也是撒杜塞人唯一仅有的教导内容。因为撒杜塞人的信仰是不会超越梅瑟五书的范畴的，这旧约的前五部经书常被称为梅瑟法律或五书。耶稣的辩论无暇可讥，经师们和法利赛人都相信复活，肯定了耶稣的回答。提出复活问题的撒杜塞人此时也哑口无言。与马窦22章23至33节、马古12章18至27节中的平行记述有所不同，路加福音记述的这段经文包含了来世由死者中复活的人不娶也不嫁的守贞生活。达味之子，20章41到44节。耶稣问他们说，人们怎么称墨西亚是达味之子呢？ 大卫自己曾在圣咏集上说，上主对无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便坐你脚下的踏板。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样又是大卫之子呢？耶稣的敌对者想要确定，没有任何事可以证明他是墨西亚，同时他们又必须承认，在群众心中耶稣是一位伟大的人，而且很可能他就是先知们所预言的那一位。当时的传承已有墨西亚是出自大卫后裔的说法，这信念可由耶稣婴孩的童年时获得证实。这里的叙述也是根据这个传承。在此，耶稣从圣咏集中引用了一首为墨西亚加冕的圣咏。上主对无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便坐你脚下的踏板。这篇圣咏的作者以上主来指亚威，以主来指被亚威安置在宝座上的君王。在新约希腊文本的诠释中，上主乃是指亚威，但这篇圣咏里说话的是大卫君王，所以久而久之，主也就代表了一个比大卫还伟大的墨西亚式人物。耶稣在这几句经文里所用的主指的是他自己，所以他才会说，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样又是大卫之子呢？初期教会在此处及别处采用了大卫所咏诵的墨西亚传承。这段圣咏是出自旧约而被采用的经文之一，是为了预表基督。其他对观福音中也有相似的经文，与这些经文平行。指责经师，20:45-47，众百姓正听的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应慎防经师，他们喜欢穿长袍游行，喜爱街市上的致敬，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他们吞没寡妇们的家产，而又以长久的祈祷做掩饰，这些人必要遭受更重的处罚。耶稣在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面前为自己辩护以后，就发动攻击了。经师们因为会读、会写、会解释经文，所以与法利赛人一样懂得法律，也会运用口传，像大律师一样，是机敏的宗教学者。他们认为自己应得到荣誉和特别的待遇，如同所有专业人士一样，他们中有好的也有坏的，即使是耶稣，他也被其门徒视为是一位老师。耶稣指责的是针对圣殿里有组织势力的阶层，他们运用自己的地位和专长，为谋个人利益而牺牲了穷困和没有权益的人。这一小段也反映出初期的基督徒活动中教会团体和会堂之间的辩论，而它也成了21:1-4的背景。穷寡妇的献祭，21:1-4，耶稣举目一望，看见妇人把他们的献祭投入银库内，又看见一个穷苦的寡妇把2文钱投入里面。虽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比众人投入的都多，因为众人都是拿他们多余的投入，作为给天主的献祭，而这个穷寡妇 却是从他的不足中把他所有的一切生活费都投上了。路加福音和马尔谷福音都记述了这个故事，一文钱比一个德纳的百分之一稍高一些，因为一个德纳是一个人一天的薪资。这个寡妇投了一般人一天薪金的五十分之一到银库里，像耶稣所说的，那是他整个的生活费。很多人认为这故事表示出寡妇信仰的虔诚，而他也成了为宗教而奉献的典范，亦即捐献出他用来支撑生活的费用，而非仅捐献多余的物资。然而这段经文却有另一个解释，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圣殿里的买卖人赶出圣殿。路加为什么描述耶稣面对那些因圣殿礼仪而获得高利的人时会有那么大的怒气？这可由穷寡妇的故事表达出来，再加上前面有一段话写耶稣指责经师们吞没寡妇们的家产，由此可知耶稣的不悦是因为看见一个贫穷妇人竟以为天主的旨意是要把自己弄得贫困以使他人变得富有。
预言圣殿的毁灭，21:5-6。有些人正谈论圣殿是用美丽的石头和还愿的献品装饰的。耶稣说，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待那时日一到，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而不被拆毁的。三部对观福音都记述了圣殿毁灭的预言，这段经文所讨论的建筑物就是大黑洛德王在耶路撒冷大兴土木所兴建的圣殿。此圣殿于主前19年开始建造，到耶稣在世时还没完工，直到主历64年才正式落成，却在6年后在犹太人第一次起义中被罗马军队夷为平地。在罗马帝国里，这座圣殿是一座最美丽的建筑，人们对这座建筑所用的石头大为惊奇，是完全有理由的。那是一座天主的圣殿，它的毁灭在某些人心目中几乎等于世界末日。对于这圣殿毁灭的预言是不是事发后的预言，如果是，那么路加圣使让圣殿的毁灭由耶稣口中说出，是要把这件事置入自己的神学范畴中。可是从另一方面看，任何一个对当时政治有见地的人都能看出时局紧张的气氛，动乱在任何时候都可能爆发，成为国家骤然而来的大灾难。路加圣使的这段记述成了前面穷寡妇故事与之后末世言论的过渡桥梁。末日的征兆，21:7-11。他们随问说，师父，那么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事呢？这些事要发生的时候将有什么先兆？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欺骗，因为将有许多人假冒我的名字来说，我就是墨西亚，又说时期近了，你们切不可跟随他们。你们几时听见战争及叛乱，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要发生，但还不即刻是结局。耶稣随又给他们说，民族要起来攻击民族，国家攻击国家，
将有大地震，到处有饥荒及瘟疫，将出现可怖的异象，天上要有巨大的凶兆。路加21:7-36是路加圣史的末世文学题材作品，但这不是第三福音中仅有的末世文学片段。马窦福音和马尔谷福音都有平行的记述。这里所用的词句和隐喻大部分是典型的末世文学用语，诸如先兆、自然界的变动、灾难、战争、破坏，以及呼吁人们要醒悟等。末世文学的用语常常是，但不完全是，与末世理念的教导有关。这样说来，这段经文就多多少少可说是路加末世理念的教导。从定义上讲，末世论就是讨论世界的末日，历史圆满完成，人类命运达到最后的极致。一般来说，这段就是用末世文学的语言来解释末世观。很少有人可以指明路加21:7-11所提及的到底是历史上发生的那一个事件。在人类历史上，从没有一段时期是没有战争、地震、灾荒或瘟疫的。正因这些事件可能随时发生，却毫无警告，故我们应随时准备好，而此准备包括总是能在每个人、每种情境中寻找基督。
即将来到的迫害，21:12-19。但是这一切是以前，为了我名字的缘故，人们要下手把你们拘捕、迫害、解送到会堂，并囚于狱中，且押送到君王及总督之前，为给你们一个做见证的机会。所以你们心中要镇定，不要事先考虑申辩，因为我要给你们口才和明智，是你们的一切仇敌所不能抵抗及辩驳的。你们要为父母、兄弟、亲戚及朋友所出卖，你们中有一些要被杀死，你们要为了我的名字受众人的憎恨，但是连你们的一根头发也不会失落。你们要凭着坚忍保全你们的灵魂。初期基督徒团体所受的迫害，有的来自家庭，有的来自会堂和政府。这几节经文没用末世文学题材，是为给受苦难的信徒一些安慰和力量。路加21:14-15与路加12:11-12形成一副意义相同的对联。
圣城的毁灭，21:20-24。几时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军队围困，那时你们便知道他的荒凉尽了。那时在犹太的要逃往山中，在京都中的要离去，在乡间的不要进京，因为这是报复日子，为要应验所记载的一切。在那些日子内，怀孕的及哺乳的是有祸的，因为要有大难降临这地方，要有异怒临于这百姓身上，他们要倒在剑刃之下，要被掳往列国，耶路撒冷要受异民蹂躏，直到异民的时期满现。耶稣在这段经文中说的话与耶路撒冷毁灭的历史一样，主历70年春，罗马将军凯塔斯来到耶路撒冷，在橄榄山以北 约一里路的斯杜贝斯山附近扎营。到了七月，他的士兵们一方面为了不让耶路撒冷的人逃跑，另一方面也保护罗马士兵不受犹太人的偷袭，于是绕城建造了一堵围墙，因为这是罗马帝国军事上的惯例。所以这几节对于主历七十年罗马围攻的描写并不觉得有何奇特。不过罗马军队的突然到来和犹太人内部宗派间的斗争，使城里的粮食缺乏，饥荒成了最大的问题。阳历八月二十八日，圣城陷入罗马军队手中，所有活着的犹太人都被俘虏，耶路撒冷城和圣殿全都被夷为平地。圣使引用了旧约中的预言，路加福音提到了欧瑟亚先知书、德训篇、申命记及撒加利亚先知书等。根据传统的说法，当时城里的基督徒一旦爆发了敌对之时，就逃到拍勒城，在今天的约旦境内。异民的时期影射了《宗徒大事录》中所记述的传教士们的冒险活动。人子来临，二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在日月星辰上将有异兆出现，在地上万国要因海洋波涛的怒号而惊慌失措，众人要因恐惧等待即将临于天下的事而昏厥，因为诸天的万象将要动摇。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威能及莫大光荣乘云降来。这些事开始发生时，你们应当挺起身来，抬起你们的头，因为你们的救援近了。这场景由耶路撒冷扩展到全世界，用语回到末世文学题材的词汇，内容引自伊撒亚先知书、约厄尔先知书、索弗尼亚先知书和达尼尔先知书。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可能就是人子在临前给大地的一个预兆，但不是警告立刻要发生的信号，也不是一个荒凉的场面。星辰的异兆和自然界的灾难都在告诉我们，救援已经近了，像耶路撒冷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接纳耶稣。当耶稣再临时，世界也会如此接待他。无花果树的教训，二十一章二十九至三十三节。耶稣又给他们设了一个比喻，你们看看无花果树及各种树木，几时你们看见它们已经发芽，就知道夏天已经近了。同样，几时你们看见这些事发生了，也应该知道天主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非等一切事发生了，这一代绝不会过去。天地要过去，但是我的话绝不会过去。人们若能解读自然的现象，他们也应该会看救援的征兆。路加圣使再次说的这一代，意思有些含糊。从一方面看，大家都可确信这里所指的是当时的一代不会过去，要直到第一次犹太人起义以后。从另一方面看，若一切事是指自然的大变动，预报人子的再临，那么这一代对世界来说是不受时间影响的，末世或时间的尽头也总是迫近的。劝诫时时醒悟，二十一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 你们应当谨慎，免得你们的心为宴饮沉醉及人生的挂虑所累时，那意想不到的日子临于你们。因为那日子有如罗网，临于全地面的一切居民，所以你们应当时时醒悟祈祷，为使你们能逃脱即将发生的这一切事，并能立于人子之前。人们必须谨慎醒悟，路加圣使又提到了意想不到的日子。在末世即将来临的理解下，人子的再临也总是突然间发生的。路加圣使特别关注劝人祈祷。耶稣在格泽玛尼庄园里祈祷，和他所说的即将发生的这一切事，都是指着他自己的苦难。耶路撒冷宣讲事工的结束，21:37-38。耶稣白天在圣殿施教，黑夜便出去到名叫橄榄的山上住宿。众百姓清早起来到他跟前，在圣殿里听他讲道。在朝圣的庆节中，大部分人，尤其是在耶路撒冷一带没有亲属的人，就在围绕着城的山野间搭帐篷露营。橄榄山似乎就是这么一个地方。无论是在圣殿或在耶路撒冷的宣讲，路加圣使对此的描写都保留了一些模糊不清的空间。耶稣在圣殿施教，尽管他也说了些反对他的言论。再者，圣殿在宗徒大使录中亦多次成为伯多禄、保禄和其他门徒宣讲事迹之处，耶稣的公开宣讲事工在此告一段落。
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